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练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提到有关于怎么样在这个经历神迹的关键的这件事情。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有几个经历神迹的关键，比如说我们谈到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语，我们谈到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来做大梦，我们谈到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交在神的手中。上个礼拜我们说我们要给出最好的，我们有说到三方面的怎么样给出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呢，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对家人给出最高规的照顾，对工作给出最优秀的品质，对天父给出最真实的自己。这礼拜我们要谈到第五个，也是最后一项有关于经历神迹的关键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要素。今天的主题经文其实对我来讲有非常个别的感情，对我来讲有非常个别的意义。在几年前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碰到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瓶颈，几乎没有办法走过去了。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为我领受到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诗篇62篇，就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诗篇62篇。他不晓得，他都没有去看哦，都没有把那个圣经翻开，他心里面神给他的话就是诗篇26篇，诗篇62篇，诗篇62篇。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我真的是给我当时候非常的震撼，给我带来极大的鼓励，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这个小明的妈妈陈老师说要送给我几个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书法的专家，然后我还在想的时候，师母就提醒我，他说：“那一位姊妹不是给你神的话语吗？”好，后来我看一下，哎，不错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我想说，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诗篇62篇有12节，一共有370个字。陈老师跟我讲说，最好是在15个字以内。简直是怎么可能，再怎么节律也不行。后来看到第一节，我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一看有25个字也太多啊，25个字也太多，后来就怎么节律，我从前面看的时候，后来前面14个字吸引我，这14个字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端端等候神。其实整篇来讲，神要给人话语，这一句话就是重点，神要我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其实在诗篇整篇12节的当中，其实有两节，这两节它是对应的诗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诗篇60篇第一节，来，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从神而来。这就是重点。然后后来陈老师就为我写了这样的一幅画挂脸，非常漂亮的，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非常谢谢陈老师他的用心跟爱心，这一幅画我就挂在我的书房里面，我今天每天都在看，提醒我一件事情，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阿们吗？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特别当你碰到生命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可能走不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受到很多的委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件事情是怎么样，不要为自己做太多的争辩，唯一的就在神的面前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盼望。阿们吗？没有错，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神，非常爱他的这些儿女的神。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说你过去的祷告的经验，或许你不然发现你过去的祷告，过去的祈求，好像神许多时候都没有马上来回应你的祷告。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失望，甚至你会内心里面会怀疑说，到底神有没有在垂听我的祷告？你会怀疑说，到底神 care 不 care 我？神关不关心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许多时候哈，当神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那种情况的当中呢，不是神不关心我们，而是神他故意的，他故意来延迟，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个功课。什么的功课呢？就是等候的功课。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成为人家的父母亲的人，肯定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因为怕你的孩子生气，怕你的孩子不开心，所以他求什么你就有求必应，求什么你就立刻给他的要求，然后满足他的需求，那么其实你正在塑造你的儿女成为一个任性的，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忍受挫折的人。阿妹吗？其实你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心智他的人格没有办法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没有办法长大成熟的。同样的，正因为神他非常的爱你，所以说他不会溺爱你，也不会纵容你，他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还有一个标杆哦，长大成熟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的耶稣说，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怎么样来做到这件事情呢？他就是借着等候这个功课，然后来锻炼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能够承载他所要给我们托付，能够去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伟大的计划跟命定。在整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经历到更大的成绩。今天我们要谈谈跟盼望并等候神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神迹的关键要素。首先我们说，要经历神迹，我们需要操练在盼望当中来等候神。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神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的试炼，神总是会给我们一些的考验，好让我们信心能够更加坚固，好让我们信心能够更加增长。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我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知道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风浪的水手，当他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突然间碰到风暴的时候，他肯定是措手不及，他肯定是手忙脚乱。但是一个水手，他如果曾经经历过风浪的时候呢，那么他当他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风暴的时候，他肯定能够更加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同样的，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我们一试一下一度，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这么样平顺的环境当中来度过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招架不住，可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时候神允许环境来熬炼我们，就是为了想要锻炼我们的信心，磨练我们的心智，好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好让我们能够更能够经得起人生的风暴，不至于被摧毁，也不至于被击垮的。在整个锻炼训练熬练磨练考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等候跟盼望的功课。漫漫长夜，黎明什么时候会来到？漆黑的隧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见光明？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有整个熬练的过程当中，磨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不到前景，我们看不到未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信心，我们就很容易失去耐心，也很容易失去盼望。 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打退堂鼓，我们就会考虑放弃。当我们真正选择考虑打退堂鼓，选择放弃的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阿们吗？所有前面的路都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得到神所预备要给你的美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来锻炼我们自己。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旷野那个地方，其实你注意看圣经，你会看到以色列百姓好几次他们想要折回这个埃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整个过程当中，当整个磨难的过程越来越久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盼望，他们失去的忍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心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埋怨连连，甚至于那个时候他还会想到说，当时候我在埃及的时候，虽然做苦工，虽然做奴隶，还有肉可以吃的，还有鱼可以吃的，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内心里面经常这样的一个拜怨，经常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折磨，让他们失去了信心、盼望跟忍耐。就因为这个样子，你看我们圣经记载一件事情，当时候耶稣那个摩西所带领出来的那一群的以色列百姓，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倒闭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神所要给他们的迦南地，这是何等遗憾的一件事情。从这里我们看出，在经历磨难的过程当中，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失去了盼望，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这样的鼓励我们说，一起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识，因为你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延迟。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提醒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叫做信心 confidence， 一个叫做忍耐 persevere， 一个叫做盼望 for in just a very little while who is coming will come and will not delay。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信心、忍耐、盼望这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在盼望当中来等候，他的目的除了要增进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更加成长、更加茁壮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来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查验我们的动机。你知道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往往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往往一个人的动机会被显露出来，阿们吗？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经常讲说哦，日久见人心啊，时间久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心里面的想法什么要进行。你熬练久的时候，那个时间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人格怎么样，这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今天我们所想要的所盼望的事情，如果是出于自私、出于妄想的时候，那神肯定不会赏赐给你的。圣经里面雅各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了啊。你们也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许多时候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乃是要等到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阿们吗？当我们有正确的动机的时候，他才要给我们。所以说今天我们经常要省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有跟神对齐。如果你有跟神对齐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还是你只要想要把神当成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工具，换句话说，你是把神当神，还是要利用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去思考的。其实很可惜的，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是把神当作工具，阿们吗？有需要的时候来拿来使用一下，平时是不跟神打交道的啦，不来做礼拜，不 QT， 不祷告，不灵修，什么东西不要，一有事情的时候马上要求神的帮助的。 我们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譬如说当他们要找工作的时候，哇，他们就来找神了，来寻求神。哇，他们的感情的世界发生问题的时候要找神了，他们婚姻有危机的时候找神了，他们碰到疾病的时候找神了，孩子走偏的时候要来找神了，像这个样子。其实从用一句我们平常的话来讲说，这个未免太现实的，阿妹吗？太现实的，平时的时候不跟人打交道，有事情才来找神。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不蒙神所喜悦的。所以除非我们用力来悔改，调整我们的动机跟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否则我们的祷告是不能够蒙神所悦纳的。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来调整我们的动机，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跟神对齐的时候，许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原先所求的，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最好的。神他为了要给我们最好的，所以他没有给我们所求的，反而给我们一些可能我们没有期待要给我们的。但是事情发生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哇，原来神给我们的是比我自己所求的都还好，不晓得好多少倍这样子。你说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道理很简单，请你跟隔壁说，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啦。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神不给听我们的祷告，不听我们的，神他有更美好的计划在后面。所以说在等候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跟心态。那么你或许会问说，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这就是接下来第二点我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持守信心，就是要忍耐，就是要继续来爱神。我们知道在等候当中最难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时间。阿们吗？最难熬的就是时间。在等候的时候，时间总是过着特别慢，而且好像是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在等候当中最难持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跟盼望。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充满变数的一个未来，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才可以得到，我们不晓得事情是不是我们等了以后就能够成就，怎么样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来等候神呢？请你跟隔壁说，需要锻炼。我们需要有三方面的锻炼。第一个，要锻炼你的信心。当我们等候的时间拉长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开始怀疑说神的作为，开始怀疑神的信实，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开始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一旦我们的信心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盼望，不再期待，也不再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就什么样美好的事情。所以说信心的锻炼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没有人生下来就很有信心的，阿妹吗？没有人生下来就患有信心肥大症的，阿妹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我们的惊奇的主任牧师肖牧师修哥，看他的信心肥大症是从小就有的吗？是从生下来就有的吗？他肯定跟你讲说乱讲，不是这回事。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经过操练的，包括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包括伟大的领袖摩西，包括非洲大布道家布永康，包括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韩国如意岛纯魂教会的创始牧师赵永基等等，这些人如果你有机会来看到他们的传记，听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常常会有信心短小的时候，阿妹吗？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信心不只是经过锻炼，而是经过熬炼，甚至经过提炼出来的。阿们吗？不是那么样的平顺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共同的法宝，共同的秘密武器。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跟你隔壁讲说，借着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能够来恢复他们的信心，他们能够继续心存盼望，然后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大放异彩，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写的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今天如果我们也愿意来靠着圣灵的扶持跟帮助，继续选择相信，我们肯定也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荣耀的彰显，经历更多更大的神迹。第二方面，我们要锻炼的是什么？我们要锻炼的是耐心。你知道等候时间长的事情却一点都没有转变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往往一个人就会失去了信心。你比如说拼了老半天，事业仍然一点都没有起色。你比如说你费了心思，很大的心思去想要挽回你先生的心，可是你先生仍然是外遇不断。你想尽办法要让你的孩子的功课能够有所进步，可是你的孩子的学习仍然是原地踏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处于在这种情况的人，你会经常从他的口中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了。阿们吗？我已经失去了耐心了。一旦失去了耐心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放弃。一旦选择放弃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所以说，今天如果你想要你的梦想成真，今天如果想要成就你心中的渴望，那么你就要必须锻炼耐心，不要轻言放弃。圣经里面诗人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耐心等候上主的帮助，他就垂听我的呼求。今天如果你也愿意来学像诗人耐心等候神的帮助的话，神也必终能够来垂听你的祷告。第三方面，我们要训练要锻炼的就是锻炼爱神。你知道长期等候下来的时候，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信心。许多时候我们会想说，神是不是不爱我们了？神是不是离弃我们了？要不然我等了这么久，怎么他都不出手啊？怎么他都不回应啊？就是我们在等候久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直的反应。然而好消息是，事实的真相是这个样子。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圣经里面诗人这样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各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相信你的感觉。跟你隔壁讲说，不要相信感觉。再跟你隔壁讲说，要相信神的话语。再跟你隔壁讲说，感觉会骗人。再跟隔壁讲说，神的话语不会骗人。阿们吗？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都被我们的感觉骗了。我感觉不到什么存在，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就是因为凭着感觉，所以你失去了信心。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说，我永不离开你，也不撇下你，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你感觉到你自己本身感觉神不同在的时候，不代表神就不同在。阿们吗？你要相信神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你就怎么做。这就是我们信心非常重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当你在等候的时候，你要选择继续相信神的爱，你要选择相信神是因为爱你，所以才让你等候。因为在等候当中，你可以让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残杂、一些残余的杂质的东西能够除掉，让你能够炼成精进。就像圣经当中的约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17岁的时候，神就给他的一个意象，就是要来，神要说你有一天你会被高举的。 这件事情到他30岁的时候才来成就。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经历13年的等候，不只是等候，而是13年的考验磨练等等的，这13年来讲，对约瑟来讲真的不是很容易过去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13年当中，他经历到他亲兄弟的出卖，他经历到他主人的太太的污蔑，他经历到被关在这个牢笼里面，监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笼宰。所以像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然而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借的这些东西就是要来除掉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杂质，就是要来磨练他的人品，就是要磨练他的品格，磨练他的心智，好让他能够承载神要给他更伟大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约瑟他从开始到结束始终他就没有怀疑过神对他的爱，也因为这个样子，约瑟当时间一到的时候，一夜之间约瑟就被设定到他的命定，被高举成为埃及的宰相。各位，从约瑟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也经常会借着火来熬炼我们，阿们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我们的神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各位，我们知道说金属越是贵重，熬炼的过程越费力，阿们吗？这个过程当中，金属必须经过的烈火，因为烈火能够叫它融化，也因为融化的时候能够把一些杂质除掉，也因为融化的时候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重新被塑造。这就是金属为什么要经过熬炼的这个过程。各位，在圣经里面有说了这么这样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在整个熬炼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炼银子，他会一直坐在炼银的银子的那个干锅的旁边，他不会走开的。为什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必须要经常注意炉火的温度，阿妹吗？不能够太热哦，如果太热的时候呢，这个金属就会被破坏。第二件事情，他必须要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眼睛经常看到那个金属的表面，看有没有一些杂质来浮现出来。一有浮现出来的时候，把它除掉；一有浮现，马上除掉。除到一个地步，当他把他的脸看着这个金属的时候，这个金属能够反照出他的脸的样子，就好像一面镜子的时候，事就成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炼成了，那个时候他就熄火了，那个时候就在喊停了，那个时候他这些金属就不必再继续接受这样的一个熬炼。各位，这就是神借着等候来熬炼我们的方式。神非常清楚要用什么样的温度来熬炼我们，神也非常清楚你可以有多少的能耐接受熬炼，他不会让你熬过头的。跟你哥哥讲说，神不会让你熬过头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另外，神也非常清楚，你必须熬多久，他才能够熬出头。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那要来的就来，必不延迟。换句话说，神他绝对不会误时的，他也不会让你熬得太多的，神会让你熬得刚刚好。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喊停，来熄火，说够了， that's enough。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能够，就是你被高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被提升到你应有的高度的时候，就是你进入到神对你的命定的时候。所以今天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熬炼，为什么要我们学习在盼望中来等候，乃是为着在将来能够承担他给我们更大的托付，为着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让我们愿意学像约瑟，在等候的时候继续选择相信神的爱，最后我们必能够来领受到神所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好处跟祝福。第三个跟盼望并等候神有关的经内神机的要素，就是说在盼望中等候神，你就必能够得着所应许的。什么样的应许呢？就是重新得力，就是能够得到引领，就是能够承受土地。重新得力对一个人来讲，一个等候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等候的是其他的东西的话，或许有一天你会感觉到疲累，感觉到失望。但是如果你说等候的是我们的神自己的时候，那么神的应许必然说，他应许说我们必然能够重新得力，他应许说他要一路引领着我们。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并不困倦，行走并不疲乏。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事情都必须等待。你说结婚要不要等待？年轻朋友们，结婚要不要等待？许多工作要不要等待？病得医治要不要等待？都是需要等待的。因为当你愿意等候，当你愿意将让神来引领的时候，神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给你最合适的配偶，阿妹吗？神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按着你生命不同的季节给你最适合的工作，阿妹吗？神会在你的最适当的时候借着各种恩典的工具，无论是医药，无论是医术，或是神亲自的介入来医治你的疾病，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智慧之王所罗门他会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劝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神应许等候他的人能够承受地土。你知道圣经里面诗人有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强烈的一个渴望。以色列百姓他们从神对他们的应许当中产生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就是承受神所赐给他们土地，就等于说承受得到神所给他们永恒的产业一样。到新约的时候，承受土地的意义就是承受某个神在永恒里面所一定要给我们他的子女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这是意味着能够承受神的国度，能够得着神的同在。耶稣在他在世上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我们把它称作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最前面那个地方，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最前面的地方，就讲到八福，八种福气。这种八种福气里面，其中有一个福气讲到什么？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各位，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当中最温柔的是谁？旧约当中最温柔的是谁？跟你隔壁讲说摩西啦，圣经说他是世上最温柔的人。神给他承受什么样的土地？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新约当中有一个最温柔的人是谁？新约，新约是谁？跟你隔壁讲说耶稣啦，耶稣最温柔的人。耶稣最温柔，他承受什么样的土地？他承受所有亿亿万万的信靠他的人就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就能够进入天国，阿们吗？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承受土地。所以总括来说，一起来，承受地图就是活出神对你我永恒的命定和意义，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有些地图，有些应许，甚至于未必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够成就。 但是如果你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土地。这就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他讲了信心的排行榜，信心的那个名行那个名人榜，哇，从亚伯拉罕从好多好多这样排下来的时候，讲到最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时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看，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在盼望中来等候神的时候，各位，我们的眼光不能够被局限在目前，我们的眼光不能够被局限在现在，我们要戴着永恒的眼镜，跟你跟老师说，戴着永恒的眼镜来等候，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失望。事实上这个世界不喜欢等候，阿妹吗？这个世界没有教导我们等候，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要立即就要立想马上享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你看在饮食上我们要吃快一点，所以就有许多的速食品，阿妹吗？在关系上我们很难耐等候，总是快一点，所以说婚前性行为就患难，就堕胎成灾，阿妹吗？在我们看到人生在人生的目标上，很多人为着快速达成目标所以不择手段，这个就是现在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再强调等候的价值。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等候特别是在盼望中等候神，却是天国文化永恒的价值，阿妹吗？圣经里面不断的来鼓励我们要在盼望当中来等候神，如果你越这样做的话，神必赐给你许多意想不到的福气。我们来单单来看看圣经几处所提到这样的一个福气，一起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要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没有人看见或听见过像你一样的神，没有其他的神曾为那些侍候他的人行过大事。各位请你不要忘记了，等候并盼望神，这也是我们经历神迹的一个关键要素，阿们吗？不要忘记今天的提醒，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提醒我们三个跟盼望跟等候神有关的经历神迹的关键因素，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要经历神迹，我们需要操练在盼望中等候神，等候的正确态度，持守信心与忍耐，并继续爱神，在盼望中等候神，必得着所应许的，重新得力，得到引领，承受地图，好不好？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是我们所有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经历神迹的关键的最后一讲。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在今天最后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要盼望并等候神，我想这对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的提醒。许多时候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回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多少时候我们在等候当中夭折了，多少时候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导致我们选择放弃，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定要给我们的福分。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再重新再开始，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等候盼望中来等候神。我们的神，当我们等候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失望，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 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或许今天听到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真的很想去经历到更多的神迹，可这个神迹从神而来，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这个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来带领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来带领我的生命的一生。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妹，
阿妹，
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已经跟我们这个施行神迹的事接轨了。好吧，这是我们要这首诗歌。